好，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一起梳理了献祭的这个叙事的主线，它在历史的脉络当中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这个历史的叙事的主线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归纳和总结，在旧约当中不断好像丰富起来的献祭的意义。当然，最终这些不断丰富起来的献祭的意义，在耶稣基督那里被完全的成就、应验。和展现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真正的祭司、真正的祭物，也是真正的献祭者。所以呢，这一课呢，我们梳理了这些献祭的叙事之后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它所展现出来的意义和模式哈。透过这些的模式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其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献祭的意义，它是在历史的脉络当中，意义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它不是一下子这个意义就完全彰显出来的，而是透过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历史事件，把这个意义的启示的越来越丰富。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时候呢，救恩的事件。跟救对这一个救恩的意义的启示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有一些伟大的事件发生之后，会紧跟着相对非常集中和丰富的诠释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事件。比如说第一次集中大爆发的启示是在什么时候？当然之前就有哈，但是第一次集中大爆发的启示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埃及进迦南旷野这段历程当中，上帝借着摩西启示了摩西五经，对不对？为什么在这一个时间段那么集中大爆发的启示出这么多的东西来？因为是对出埃及这个救赎历史事件的一个诠释，对不对？那第二次集中大爆发在什么时候？围绕着大卫，对不对？围绕着大卫的生平、大卫的这个族谱、大卫的意义、大卫的这个事件，包括大卫的儿子，对吧？儿子们，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不断的，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圣殿建造、王位设立、西安作为上帝的都城。一旦发生了之后，就紧跟了大量的启示来诠释这个事件。第三次集中大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被掳归回之后，对吧？被掳归回又是一次相当具有扭转转折意义的一个事件。扭转转折意义的事件呢，就有许多的那被掳归回之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等等等等，对吧？来诠释这个历史时期。那最后一次大爆发的启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对，耶稣，对吧？但严格意义上来讲，福音书和使徒的书信都是在诠释耶稣基督这一个道成肉身的、成就福音的、受死复活的这一位基督，对不对？因为他是大爆发的呈现出来这一个对这个救赎历史的诠释，并且这一次的诠释跟之前所有的诠释不一样的之处在哪里？这一次的诠释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诠释。所以你就去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好像去做了很多旧约的解经，你发现没有？对旧约事件、制度、体系、人物的解释指向耶稣基督，也透过对耶稣基督的理解，帮助我们来理解哦，旧约所发生的事情在原本的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对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反对那种这个启示延续论哈，就是一直有启示的那个做法延续，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那个高潮性的事件已经到来，已经完结了，对不对？哎，那个高潮性的事件是什么？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对吧？那个高潮性的事件已经到来，已经完结了，那配合那个高潮性事件的启示也就完结了。那除非有另外一场高潮性的事件到来，会有我们会增加对神的更多的认识。那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新天新地，对不对？事实上，保罗也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带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次高潮性的事件？ 在那一次的高潮性的事件当中，我们是不是知道说我们在那里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所了解的、所明白的，是不是比现在要多得多、丰富的多、深刻的多？啊，保罗说现在是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一个时候就全然知道了，对吧？那你就知道说呢，所有的启示，对启示的真理的认知，都会伴随着高潮性的事件，是那个对那个高潮性的事件的伴随和解读诠释带来了这一系列的启示哈。啊，这一点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当我们去理解旧约的某一卷书也好，或某一个主题也好，你需要把这个主题、这一段经文、这一卷书放在它是在哪一个盟约背景之下书写的。它是在哪一个盟约背景之下书写的，通常会决定了它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决定了它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这一个盟约背景之下，它要阐述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容易用21世纪现代人的眼光去解读那段经文，容不容易犯这个错误？容易，对不对？比如说呢，我们会这个解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说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是神创论，而不是进化论。当然，我们承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但是这个还真不是创世纪第一章写作的目的。还真不是他写作的目的，也不是他写作的这个原本要表达的意义，就是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还真不是要跟你讨论什么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他压根不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所要书写第一章的，对不对？他是在哪样的盟约情景之下，他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要知道，在当时，以色列民其实在天下万国面前，他是从哪里出来的？他是从埃及帝国出来的，埃及帝国当时就是几乎就等于世界的中心，迦南地那个叫部落联盟，对不对？那个叫比较原始的落后的地方，他们从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埃及法老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神，对不对？啊，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神。他们从那里出来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请问他们究竟这一条旷野道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一直不断地告诉他们，进迦南是不是有挑战？在走旷野是不是有挑战？出埃及是不是有挑战？前有狼后有虎，埃及有法老，旷野有干旱无水疲乏之地，迦南有迦南七族。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告摩西告诉他们说，上帝是那一位掌管整个宇宙、创造整个宇宙的主，他不是部落神。耶和华不是一个部落神，不是仅仅希伯来的一个部落神，耶和万军之耶和华是全地的救主，他曾经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和混沌，对不对？旷野是类似一个空虚混沌的场所啊，空虚没有建筑物，没有这个没有内容物，对吧？混沌没有次序，没有生命，没有美感，对吧？旷野是不是一个没有次序的地方啊？一片黄沙啊，乱石堆。旷野是不是没有建筑物、没有内容物的地方？不像在尼罗河的花园，不像在王宫，是有建筑物的，是有内容的，对吧？旷野是一个荒凉的，是一个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空虚混沌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启示他们的是创世纪第一章，那曾经解决了整个宇宙的空虚混沌的那一位，解决了更大的空虚混沌的那一位，那位全能的神，可不可以解决此时此刻这一个旷野的小小的空虚和混沌？那一位创造生命的，是不是山川大地、海洋河流全是他所创造的？要知道他是创造生命的，创造这一切的全是他。那在这个意义上，你再去理解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要知道以色列人理解创世纪第一章跟今天21世纪的人理解创世纪第一章不是一个理解的模式。所以好，回过来，为什么讲这一点呢？就你在不同的盟约情景之下去理解这段经文，可能你理解的那个重点、侧重点都不一样。反过头来说，创世纪第一章确确实实告诉我们不是进化论，确实是神创论，对不对？这个我们绝对不排斥这一点哈。但是呢，那这个不是它原初的目的和意义，这个只是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原初的目的和意义还真是不跟你讨论什么进化论不进化论的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但是神的话语丰富伟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说的原意，在说的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可以确确实实可以对着历史历代的人说话，就也可以对着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说话，对不对？可不可以有这个果效？有，可以有这个果效，但是却不是他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说的那个原意。或者说，让我这样说吧，如果进化论再往深的想一步说，进化论的实质是什么？进化论的实质是无神论嘛？进化论的实质是没有那一位大能的神掌管宇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的、随机的、碰撞的嘛？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说创世纪第一章针不针对它背后的这个精神，这个背后的思考的脉络？针对。创世纪第一章确确实实会针对这种背后的无神论、物质主义，这种随机的、偶然的、碰撞的这种的理念。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确确实实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一位大能的、充满慈爱、充满能力的神，大能的生命公义秩序的创造，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他永远可以对着历史历代人说话，但是要对我们说话之前，回到他的盟约情景之下去理解他，会总结出来那一个原本核心的神学观念，而那个原本核心的神学观念可以对历史历代的人发出光照的作用，发出光照的作用。其实随机偶然碰撞的这个概念也特别像旷野的这个场景，对不对？旷野是不是随机偶然碰撞的概念？就看起来无次序，看起来无美感，看起来好像一会儿就这个无方向感，没有水，疲乏，一会儿这个起了沙尘暴，一会儿怎么样的？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好，说这个的意思，回到献祭这一点来，献祭。在不同的盟约情景之下去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意义在不断的增强的过程当中。上节课我们提到这一点了，对吧？比如说亚伯的献祭似乎表达的是敬拜和感恩，但是到了挪亚献祭的时候，就有止息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怒气的那个意义。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就有代替的概念引入进来了。当然逾越节就更明显了，对吧？到了这一个立位祭，更多的强调的是赎罪的概念啊，罪被这个洗净的概念。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献祭的意义，这一点很有意思哈。同样的献祭这件事情，在不同的盟约情景和历史时段的时候，它的意义，它的表达出来的意义丰富度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它原本没有这个意义，而是启示。哎，就像一开始说的，启示是配套什么的？配套那个救赎历史的事件的，在那个事件当中不断的呈现出来的它更丰富的意义啊，直到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个意义被完全的彰显出来了。让我这样说，其实它本来就有这个意义，只不过它是渐进启示的，神不是一股脑的全部扔给你的，而是他好像一开始告诉你这个一。到了一个随着历史时间发展，当然他开始告诉你十，再发展他会告诉你一百，对吧？他一直不断丰满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进度。那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哈，有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你容易仅仅用新约的一个词汇去理解旧约的。不同的盟约情景之下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容易强加给他原本他可能在那段经文当中并没有的意义。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谨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那段经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个意义已经足够我们去宣讲福音了，它是足够我们去宣讲福音的。但是我们透过新约增加了那段经文原本没有启示出来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它会带来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就牵强附会之感。 他会模糊了那一段经文想要集中焦点传递的那一个意义。你模糊了那一点的时候，福音会变得扁平化，变得抽象化。什么抽象化呢？就是你讲哪一段经文看起来讲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你讲任何一段经文听起来讲的内容都一样，都不是的。其实你讲任何一段经文具体的内容上其实确确实实都有非常丰富度，丰富的差异度，但是这些非常丰富的差异度确确实实在本质上又同时都指向了福音，都或者说都是福音的其中的一个切面，都是呈现了那个福音丰富度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层面。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我发现我们好多同学在讲到的时候呢，容易以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的、抽象的这个全面的意义来去处理任何一段经文。你不需要那么的全面啊，你不需要那么的抽象，那么的概括，其实你就是聚焦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曾经彰显的这一个福音的切面，往深里去讲，往深里去挖。你当你不断的往深里去看的时候，你一定把耶稣基督的其中的一个侧面，福音的一个侧面看得更透彻、更清晰、更具体，这样就是非常好的。一旦你每一段经文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时候，它损害的是那段经文独特的启示的那个内容的焦点，对不对？要知道任何一段经文虽然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它指向耶稣基督以耶稣为中心的方式和具体的路径和焦点还真跟另外一段经文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异度的。我们不能模糊了这个差异度，我们不能把它们中间全部抹平，一旦抹平的时候我们就无视了这个1500年的历程的启示，对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无视这1500年的启示的历史的进程。一旦无视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把所有的经文的那个本身的棱角全部磨平，磨成我们想要的样子，然后每一次塞任何一个样子塞的好像都那么严丝合缝，对吧？因为我们是把那段经文原本的应该呈现的那个尖锐度给磨平了。虽然磨平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每一次讲的都是正确的，对吧？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好，这是一个献祭的历史处境呈现出来这一点，并且呢，献祭的演进过程当中不仅持续的加强丰富它的意义，并且它也有它的加强丰富它的意义，就是它的连续性，对吧？在前一个基础上再加强后一个意义，但是呢，它也有不连续性。每一次讲到不连续性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到来的时候，基督跟之前的所有的制度、事件和人物都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但也都有某种程度的断裂性。就断裂性更多的体现在基督那里，对不对？因为比如就举献祭的例子好了，比如说在旧约祭司的职分是谁来担当？利未人，对吧？利未人，照着亚伦，照着利未的等次，对吧？但是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耶稣是不是照着亚伦、利未的等次来做祭司呢？不是的，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一种断裂性，对吧？他特别提到一个历史事件，就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自己的十分之一，当他献上的时候，希伯来书说这个时候利未正在他先祖的腰中，就表明说利未也透过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这表明麦基洗德大还是利未大？当然是麦基洗德大，麦基洗德远远的超越了利未，对不对？这表明麦基洗德远远的超越了利未。那亚伦是谁的后裔？利未的后裔，对不对？亚伦大还是利未大？当然是利未大，利未是亚伦的先祖，对不对？好，那所有的大祭司都是亚伦和亚伦的后代，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大小，分大小王，你就分一分哈。麦基洗德大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大过利未，利未大过亚伦，亚伦后世的所有的大祭司 亚伦都比后世所有的大祭司都更大，对不对？所以人间的大祭司其实处在这个链条的最底端，对吧？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利位、亚伦，然后大祭司，对不对？这是五个链条的，大祭司处在第五个。但是当希伯来书一旦说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耶稣是跟麦基洗德一样尊贵的，对不对？好，那就意味着耶稣是比亚伯拉罕更尊贵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链条换成耶稣大过亚伯拉罕，大过利位，大过亚伦，大过大祭司。甚至这种大过链条不断传递的过程当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差异，它是一种本质的差异，对不对？因为人间的大祭司都有死作为阻碍，但是麦基洗德是永远做大祭司，对不对？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远的。所以人间的大祭司是照亚伦的等次，耶稣做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一种断裂性，对不对？然后呢，人间的大祭司都有死亡作为限制啊，然后耶稣是永远做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献祭的内容是什么呢？祭物是什么？公牛和山羊的血，对不对？耶稣献祭是用的什么？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宝血，对不对？然后人间的大祭司献祭的地方是在哪里？会幕、圣殿，就是人手所建造的会幕和圣殿那里。但耶稣献祭是在哪里？天上的圣所哈，天上的圣所，对不对？啊，天上的圣所。然后呢，人家的大祭司是频率，献祭的频率是什么？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耶稣献祭的频率是什么？只一次献上永远的祭，就坐在了神的右边，对吧？就一次性就完成了。但是人间是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不仅每年，而且每天都献，对吧？但是效果是什么？人间的大祭司献祭的效果是什么？希伯来书说叫人想起自己的罪来。但是天上的大祭司献祭的效果是什么？永远的除掉了罪。人间的大祭司的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礼仪上的洁净。这个天上的大祭司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良心的洁净，获得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对吧？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这种断裂性哈，献祭这个主题不仅仅有连续性啊，前一刻我们更多的讲到这个连续性，对吧？意义不断的扩展，不断的丰富，都是一种连续性。但是在这里也呈现出它的断裂性，还呈现出来一个应许和应验的模式。你知道旧约所有的献祭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常常把这些当作一个的应许，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吧？耶和华却将这一个一切的罪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呢，你会发现以赛亚书53章那里，他其实描述了一种场景，对吧？他有一种应许，他应许将来有位代替者，对不对？这位代替者到来的时候可以担当我们的忧患和咒诅，这个应验就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更明显的是在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逾越节的羔羊是一个场应许，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问说，你吃逾越节的羊羔，让我们到哪里去预备呢？但最终你知道是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羊羔，对吧？好，在这一切当中呢，让我们看见说呢，我们对献祭这一件事情会有一个更丰满的认识。这个丰满的认识就在于它的连续性上，它不断的丰富这个主题；它的断裂性上，耶稣基督好像最终应验成就和实现了整一个的这个它完美的完全的意义，在意义上被完全的实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总结几个献祭的这个意义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人类和世界的根本性的问题是罪和罪所带来的咒诅，这是献祭的前提和背景，对吧？这个 表达的是献祭的必须性和必要性。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历史里的人都不觉得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罪和罪所带来的咒诅，于是呢，人们会寻求各样的偶像，各样的追求，各样的成就。但是献祭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堕落之后，人与那一位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曲和断裂。只有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能才能恢复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犯罪之后，整个世界都是处在一种这个失序的状态，对不对？啊，处在一种这个堕落的状态。但是献祭其实是一种扭转，啊，是一种这个，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嘛。有了死之后，献祭其实是把那个死的后果承担了，然后把那个罪的代价承担了。献祭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律法的标准没有达到，献祭还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断裂。而那个断裂，那个公义的、圣洁的、慈爱的神如何来解决罪的问题，而恢复关系、解决问题，必须的其实就是献祭。所以为什么献祭处在非常核心的这个地位上，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个大幕布和大背景，就是罪和罪所带来的咒诅是全人类的共性。啊，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全人类的共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全人类的共性是贫穷、是软弱、是死、是事等等，其实呢，最大的共性是罪和罪带来的咒诅，啊，罪和罪带来的咒诅。于是呢，第二个意义，在这个意义基础之上，基督为替代者而死，而这个为我们而死，其实是为原本我们应该受的刑罚，他去受了。一个有效的献祭是什么？就是这个祭物担当了这一个人该受的刑罚，所以神预备了这个祭物，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以撒的替代，对不对？然后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作为以色列头上的长子的替代，啊，在立位祭献祭当中，人把手按在祭物的身上来表达替代，所以在这个替代当中，祭物被杀，表明的是什么？表明我们原本应该被杀。祭物死去，表明我们原本应该死去。所以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这个代替的这一个福音哈，基督作为一个代替者死在十字架上，他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讲的全部都是代替，代替。所以这个代替其实呈现了一个，呈现的不是一个榜样而已，啊，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榜样而已，耶稣是一个救赎主。所以第三，当基督作为代替者而死的时候，他所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并且成为我们的救赎。他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要知道，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上帝的愤怒，上帝对罪人的愤怒。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对吧？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祭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立位祭也反复的提到这一个献祭所带来的馨香之气嘛，馨香的祭物能够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祭物挽回的是上帝的愤怒，当神的愤怒被挽回，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不再继续的在这个咒诅之下了，对不对？人开始被称义，不在神的愤怒的咒诅之下，人开始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赎罪就发生。赎罪是代替的概念，挽回是这个称义和圣洁的概念。啊，因为那个怒气被挽回了，我们就不再就称义了，被上帝看为义的了，就不再遭受这个怒气的审判，人就可以与神同在。所以整个旧约的献祭体系的设计，帮助我们来认识基督，认识他作为挽回祭，作为代替者，作为赎罪祭， 作为这一个赎价来彰显出来他具体的爱恩典和怜悯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但是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挽回了，彻底挽回了神对罪人的愤怒，也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基督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挽回了神的愤怒。所以其实耶稣不是向撒旦献祭，不是说挽回撒旦的愤怒哈。过去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撒旦来伤害我们，你看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伤害哈，然后这个撒旦就不来伤害我们了。不是的。其实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是上帝要来审判和刑罚罪人。而耶稣基督代替了上帝的审判和刑罚，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称义。所以既然成就了挽回，成就了代替，成就了救赎，成就了称义，那么这一个的救赎就会天然带有一种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信靠他，顺服他，相信他，在他面前这一个依靠他。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呼召。福音带着强烈的呼召，就是呼召我们信靠和悔改啊。所以基督所洒的血成就了我们的义，而我们需要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信靠他所洒的血而得蒙保守。所以信心是我们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死成为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而死，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其实不是信自己，也不是信上帝能够赐福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哈。信心其实是信那个福音的信息本身，而那个福音的信息本身其实是代替者、挽回者，是那一个代赎、赎价。所以要知道，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可以过完美的生活的，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的，我们自己也承受不了，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了。那你会发现呢，这一个的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一个代替的福音，是一个挽回的福音，是一个救赎赎价的福音。而这个福音，这个才叫好消息嘛。而这个好消息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我们与他关系的恢复，我们与他关系的重新建立。哎，回到这里，是不是起初亚当和夏娃与神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是和平的，是恢复的，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要知道亚当和夏娃起初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们日常的生活就是敬拜神，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命令去行事，去荣耀神，对不对？好，最终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献祭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提醒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献祭跟前面所有的献祭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献祭是对前面耶稣基督所有旧约的献祭指向的耶稣基督的献祭的一个回应。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个献祭其实是什么？是回应这个救恩。如何？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扭转了或者恢复了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所带来的，取消了犯罪堕落所带来咒诅、审判和刑罚，扭转回去之后，那么亚当夏娃起初被造的那个目的也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对不对？亚当夏娃起初被盗的敬拜、顺服、信靠、荣耀神，也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活祭意思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属于他，完全的顺服享受他，彰显他的荣美。阿们。OK， 这就是献祭所带来的意义，以及这个意义必然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的呼召。这个呼召是真实的， 真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努力，真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代死挽回赎价是真实的。一旦耶稣基督做了这些真实的福音，真实的好消息之后，那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就是真实的。要知道，如果不活在耶稣基督的代赎挽回和赎价的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活在一种虚幻的虚假的虚无虚妄的世界当中。这个虚妄是什么？就是人自己做神，人自己这个自我中心，自立为王，人自己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人敬拜虚假的偶像，这是不是一种虚妄的生活？在这种虚妄当中，人没有价值和意义，人最终是被罪不断的吞噬，被撒旦不断的引诱，在自己的邪情私欲当中不断的崩溃失序的状态当中。而耶稣基督挽回祭和赎罪祭扭转了这种失序的状态，使我们可以回到正轨。生命回到正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过一种以荣耀神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可以过一种基于那个福音所带来的扭转坏消息的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啊！从此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并且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有一个前提，有个理在那里，对不对？那个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献上的那个祭啊！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